感谢神，真是今天真是我们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也纪念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没法到这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拣选我们，也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到这个最好的上好的福分，使我们能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明明白白你的话语，能照着去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今天我们引用这个经文呢很短，好像就这一句话，我说在我们和本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说这个虚心呢，我们都听说很多讲说什么呢，虚心以前我们都听说这话，什么叫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话我们都听说过，对不对？好，那这个虚心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比较谦卑一点，我们虚心一点是求学呢，去求助呢？我们像什么，像孔夫子说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或者是呢什么呢，说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虚心了就什么学而优则仕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呢，它讲的就是就更通彻更明白一点，他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说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里强调是灵性的贫乏。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这一点以前我们就讲过什么呢，我们讲的说有些人叫做心灵空虚。说心灵空虚什么概念呢，我讲一点就行了。我说我们可能看到一些报道，报道讲什么，讲那些高官们，特别大陆的高官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高官他们有官了，后来呢也有钱了，至于钱怎么来就不用说了哈。然后呢他们说什么，怎么做，做什么呢，说首先是吃喝没问题了，再加一个呢嫖，嫖了觉得还不过瘾怎么办呢，去赌，上赌场去赌去，是吧？至于他们钱从哪来的那我就不要问了，所以赌。我说这赌要再控制不住干嘛呢，再加一个是毒，干嘛呢，说用药品。我说我没试过，我也不建议弟兄姊妹谁去试这一点，但据说他们用毒品呢是产生一种幻觉，是飘然欲仙的感觉，所以他们走路呢找路呢找错了，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满足。所以满足有时候我们觉得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呀，说我们富足了我们可能就满足了，我们如果有足够的钱，我们想买什么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满足了。所以我呢也遇到一点事，叫什么事呢，我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喜，就是遇到一些什么呢，从咱这大陆那个来的那些，我们说是官二代或者是富二代那些子女们，遇到这些人呢，他们怎么呢，他们有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他们真是花钱如水啊。他们谈那些名牌啊，不是说我认识什么咱知道那些什么什么耐克这些牌子，他们只知道那些什么大名牌，那大名牌什么概念呢，那一双鞋都好几千加币美元那种的，那衣服也都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出去逛一趟街回来告诉什么呢，一买好几万加币的东西。我说我们可能没这个消费观念，他们可能买几十万加币的车呢，开了一次撞坏了人说不要了我再换一辆啊，他们就那种方式。完他们的思想意识什么意思呢，说你们都是下等人，我们是高贵的人，你们都是下贱的人。所以很遗憾，这种遗憾我遗憾到什么地步呢，就像这个话说的时候，就是他们这是灵里面缺乏，真正缺乏，他们还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缺乏什么呢，我说遗憾首先为他们遗憾，他们的呢因为他们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年轻，可能还不到20岁，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应该求什么，应该明白什么。我也为他们的父母遗憾，为什么呢，他们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儿女，而是呢养育了一批什么呢，这些我用个词叫什么词呢，寄生虫。他们会什么，什么不会，除了会花钱，会了去 咱们就是显示虚荣之外，他们不会别的任何东西。然后嘛，他们觉得说你们都是下贱人，我是高贵人。所以人应该追求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奥古斯丁呢，他在这忏悔录里他有这么一个祷告，他这么说的，他说你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自有找到你，我们心才能平静，否则我们将难以安息，烦躁不已。这讲什么呢？说讲我们真正的我们心灵的满足，我们不可能是通过世界上这些物质或者这些虚荣或者这些东西满足，所以我们只有得找到神，我们才能满足。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他写的一句话。那在这里解释，我们就说好，这我们这段经文是有福。我说福这个汉字概念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说福它有一些顺利幸运，它都是跟什么跟祸是相对的。福祸这个是两个是正好是相反的东西，它是这样，是吧？福气祥福等等等这些东西后面有这么多，我就不详细解释了。然后我们的希腊原文中这个字的含义它怎么说呢？它有两种。第一个呢是因着环境呢，它讲是幸运快乐的，这跟咱们汉字呢解说大概这个福的概念是一样的。还有第二个解释呢，它是蒙受恩宠，是被祝福的，有福分的，得享权益的。而我们在这段经文这个福呢，是我们这个第二种。为什么不是第一种呢？因为第一种是环境，环境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说，哎呀，我现在工作顺利，家庭平安，孩子们也不错，可能还有升职了，再在圣诞节我能喝点小酒，哎呦，这我挺幸运的，挺 lucky， 挺快乐的。这是环境。而这个环境一发生变化了会怎么样？没有了，这个福没有了。所以我们世界的福和我们基督徒认识的福呢，在这里我就简单列了一下。我世人眼中的福气是什么呢？五子登科，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是五子登科，是荣华富贵，是寿终正寝。而我们门徒认为的福分是什么呢？这下面写了，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怎么写的？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你看，我们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福气的话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按照世人的福气受征正寝的话，我们说神主基督耶稣拣选那些使徒的话，可能都不符合这一条，那他们都是没有福的人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世界的福和我们认为的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就像诗篇呢，在第一章呢，其实一到三节呢讲的就是很好的讲。他前面三段话都讲说，都是讲罪人做的事我们信神人不做，但是嘛，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要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说喜爱耶和华的话，说我们渴望神的话语，我们觉得心灵饥渴，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然后他下面用了什么呢？用个比喻，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个形容怎么呢？形容一棵树，这一棵树呢是结果的树，是果树。说我们印象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棵果树栽在溪水之旁，它随时有饮料供应，它什么呢？春天时候怎么样融化的雪水雨水怎么样有充足的水分，它可以吸收水分。夏天呢有和煦的阳光，它能得到阳光的晒，干什么呢？它能够把多余的水分散发出去，然后嘛果实产生甘甜。到秋天怎么样呢？有丰盛的金黄的或者各式各样的果实，还有什么呢？漂亮的红叶。那冬天怎么样呢？它叶子脱落了，但是呢有皑皑的白雪盖在上面，像被一样呢，它可以休养生息，为来年的再结果做准备。所以这幅景象美不美？肯定非常之美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另一点，我说好了，那春天都是那么徐水化了，都是那么潺潺小溪在那流吗？有没有那种暴风骤雨来了，那个雪水化的大一点了，可能把根旁边的土都冲走了的时候呢？那夏天呢，都是和煦的阳光在那晒吗？那有没有烈日炎炎的，把那个说我们都产生一种干渴了呢？ 那秋天呢？那光是那种美景吗？可不可能秋风扫落叶呢？那种萧杀素景呢？那冬天呢？那就是看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外面是白雪了，白雪皑皑飘了，看挺漂亮。那有没有像昨天那种暴风骤雪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果树描述的环境和刚才我形容的环境呢，跟我们每个人，我们在信靠神的人生命成长过程都很相似的。所以我们不是总是有和煦的阳光，总是有潺潺的流水，我们可能又经历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可能经历一种苦难和磨练。但是这种苦难和磨练是干什么呢？我们经历这种苦难和磨练呢，神透过这种苦难磨练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就像这个果树一样啊，按时结果子。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在这种螺旋方式我们能够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说好了，刚才讲的，那我们在信心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说我们就有神的话语给我们看了，我们听了，我们读了，那我们有没有就说我们就有信的神的在这应许盼望都在这放了，那我们说我们信心过程好了，那没问题，遇到苦难我们肯定能克服过去，我们不会有迷惘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迷惑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在马太福音11:6就有这么句话说，和本翻译呢，就犯不应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而现在中文版就是说，他对我不迷惑不疑惑的人是多么有福啊。说这里讲个疑惑，那这一句话从哪来的呢？这种疑惑在我们存不存在？我们信主人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疑惑，我们困惑，为什么？问了很多为什么。而这个困惑呢，这段经文从哪来的？前面接着1-5讲，这个讲谁呢？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很熟悉，谁呢？是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干什么呢？他那时候是被抓到监里去了，所以呢他迷惑了，他派他两个门徒干嘛呢？去到主耶稣那儿问他说，我们等的人是你吗？所以主耶稣怎么回答呢？说你去把看听见看见的事都告诉约瑟，就什么约翰，就什么呢？就是瞎子能看见，拐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这个使徒约翰为什么迷惑了？他现在是在监狱里。使徒约翰明不明白他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为什么来到世上呢？他很清楚，他说我是为那位救世主来开道的，并且呢，当初在主耶稣就近他让他施洗的时候呢，他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他清清晰晰知道这位耶稣就是那个救世主。那他为什么这时候迷惑了呢？我说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有先锋官，先锋官出去打仗，刚开始是孤军奋战，说现在元帅带着后面大部队都来了，那时候情况会怎么样？是这时候不是孤军奋战了，是应该说很容易了，是不是？在他看来也是，是原来刚开始我是替救世主开路的，我刚开始在那孤军奋战呢。说现在你救世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我现在状况怎么是应该变得越来越好了？那我现在怎么，我原来孤军奋战，在这孤军奋战而已，现在我怎么呢？你救世主来了，我怎么还跑监狱里去了？是不是？这从我们人想象的话就不可能，这不这事儿怎么好像倒过来了？是不是？你这个大元帅都来了，我这个先锋官怎么还惊慌逼，还赶不上以前了，不能跑监狱里了。所以他迷惑了。那从这个例子我想怎么呢？就讲说我们在信神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也存在这种疑惑，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们看到东西呢比当初施洗约翰看到更远，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后面的情况。在施洗约翰当时呢，他没看到后面的情况，所以当时他也有这种疑惑。所以就说我们今天人有福了。我为什么今天有福呢？所以这段经文就讲什么呢？说你们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为什么？我们在旧约的时候，那许多先知预言将来这个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他们看没看到这个救主耶稣降临？没看到。他们预言，他们很多人说我们在等候这位救主这样来，等候这个弥赛亚到来，但是呢，他们到临死的时候他们也没等到。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没亲眼看到，但是我们看到有前面这么多的使徒，这么多的先贤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有了这本神的话语书，这种新约我们能看到，所以相当于我们看到了。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二章呢，在这段呢就有个见证，见证谁呢？就是女先知亚拿。说这女先知什么呢？说年纪老迈了，她从童女出嫁的时候呢，从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到现在就什么呢？84岁了啊。她说她并没离开圣殿，仅时祈求，昼夜侍奉神。说正在那时呢，就谁呢？这时什么时候呢？就是玛利亚和约瑟抱着耶稣上圣殿去行割礼的时候，他来什么？他对旁边人讲说，把这个孩子的事对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说盼望这个得救赎人讲说，说这个救世主来了，这救世主来了。其实还有一段经文讲什么？讲那个西门，那个西门那个老人家也是在那等，说他一看见耶稣就抱着说，我终于见到神，你预言要降临这位救世主了，所以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离开了。说他们非常有福，能看到救世主，所以我们今天人真是非常有福，我们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有福之人呢，那要当行什么呢？这段经文引用了什么呢？是讲那个比喻，说讲说将家业交给人，每个人根据才干赐给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讲说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恩赐呢可能有大有小，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神都赐给我们恩赐的。说我们有大恩赐的，有5000两银子呢，你不要瞧不起的那些说，哎呀你才2000两，你才1000两银赐，说啊你看我比你能多了，但是你尽你的份，你给你5000两银子恩赐，你要挣不回来5000两的话，那你就是失职了。那反之呢，那有2000两和1000两银子的人呢，也不要去羡慕那说，哎呀我怎么没给我5000两银子。所以你把你给你神给你那个2000两或1000两银子你做足了做好了，那你就得蒙神的喜悦了。这个就实际我想起来，我读个小故事，说在美国的大萧条时期，我们知道1930年那时候左右的时候，美国大萧条时期，那时候美国大萧条时期呢，是人人都没有工作，没有吃的，非常贫困，那时候非常真是非常难的时候。所以有一位呢比较富裕的面包师，他就把他那城里呢就是20几个小孩子，他觉得这20几个小孩子家庭是属于最贫困家庭的，他说跟小孩说什么，说你每天早上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们一条面包。哎，那么小孩子非常高兴了哈。啊，第二天早上都来了，一来他面包就放在篮上，说一个人自己拿一条，你就是一个家庭你自己拿一条回去，说救济你们。孩子们就都上去抢了。为什么抢了呢？那面包有大有小，说我们都知道是孩子，我得先拿个大的啊，大伙都缺吃的嘛哈，我是拿个大的，先拿大手，所以孩子们都上去抢，抢完了赶紧，我说家里还等着吃呢，赶紧就跑回家去了，就这样式的。这就每天这么进行了，进行这一群孩子嘛，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每次别的孩子都来抢面包的时候呢，她都在旁边站着等着，等着那帮孩子都抢完之后，那筐里留那个面包呢肯定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她每天就拿那最小面包拿起来，然后呢她走到面包师的跟前，她拉着他的手，亲吻他的手，说声谢谢，然后他回家去了。这过后又过了几天呢，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呢，这个面包是有史以来最小，留在筐里是最小最小的面包，这小女孩仍然是过来的，拿起面包走到面包师面前，亲吻他的手，说声谢谢，他走回家了。所以当他妈妈把这个面包切开吃的时候呢，一切开里面什么，里面掉出了许多崭新的银币。哎，他妈妈说不对了，这肯定是面包师怎么疏忽了，怎么把钱怎么都放到面包里了去了哈，你赶紧给他送回去。这小女孩就捧着这钱就回到面包师的面包房来，说啊，说你看这钱你忘了放着，我把这钱给你送回来了。那面包师怎么说的呢？面包师说，这钱是我的，但是呢说对着小女孩说，你身上有个很伟大的个品格，你有什么呢？有个谦让的品格，你有个感恩的品格，所以呢神愿意把这些钱赐给你们， 就像你们能够改善改善生活。这个故事结尾他说了两句话，他第一句说什么话呢？他说当你有谦让的心的时候呢，你就有宽广的心，你有宽广的心呢，你就会更有能力。他后面又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当你与人相争的时候呢，天也与你相争，当你与人不相争的时候呢，天也让着你。其实在我们圣经话怎么说，说你想让人怎样待你的话，你就怎样待人。我说我们今天教会的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信而顺服，信而顺服，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们说这顺服是顺服什么呢？我们说顺服神，这个简单。那还顺服什么呢？还个顺服是彼此顺服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顺服啊。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有谦让谦卑的心，这样的话在我们神这个家庭里呢，我们就能够做到彼此相爱。所以嘛，就讲说我们注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所以这讲说集财宝在哪里，你焦点什么呢？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说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神在这里，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是用比喻说，你积攒的财宝是积天上的财宝，而不是积地上的财宝。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我说我简单区分一下，就这样式的。我说如果能够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不是天上的财宝。怎么讲？因为天上财宝是永恒的，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那我们大白话怎么说呢？大白话说一句话，说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这个含义。什么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就有个时空观都有了。空间观什么概念？我说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到阴间去了，那就说从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到阴间的话，你连这个身上这个臭皮囊都带不去，只有灵魂能过去。那你积攒的外面这些财宝，这些房屋，这些地产，那是肯定带不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空间观念。那这地上这财宝呢，更不会能带到天国去了，那是过不去的，这是空间限制的。那时间呢？我说我们喜欢考古，为什么有考古之说呢？那考古就证明曾经以前的有那么一天，那个可能那个建筑物那个什么东西很雄伟很壮观，但是随着什么呢？随着时间，随着这种风吹雨打，随着这种战乱，随着这人为的因素，随着没有维修，没有维护，它怎么样呢？它今天成了古迹了，成了残羹瓦砾了。所以就是这种，就是说如果受到时间或者空间限制的东西都不是天国的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呢，是不是我们要注目的一点呢？我们要是把我们的眼光都注目这些受时空限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心去渴慕神去呢？这是我们注目的观点。所以这里讲说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任过去，随着时间过去，就是说这里说不要爱世界或任何属世的东西。如果你爱世界，你们就没有爱天父的心了。一切属世的事物好比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和人的一切虚荣，都不是从天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一切属世的欲望都正在消逝，但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这就讲着永恒的问题。为什么是世上没有都是有限制呢？我举个简单比喻，如果我们能有人能活千年的话，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千年的银行？为什么没有千年的银行？随着这个朝代的变更，每次财产都重新分配，你即使活千年，你在千年存的银行最后钱都没有了。或者呢，即使是现在就是百年的银行都不行，为什么呢？到时候换新币了，新币淘汰旧币，你以前存了一大堆钱后来都废了，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能能财产呢？完了你说哇，我当总统，我特别当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不过是两届吗？那你下了台了之后呢，就人走茶凉了， 所以我们如果追求世界，追求这些东西的，都是短暂的。这些是有永恒的东西吗？都不是永恒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眼睛光不亮的时候呢，就像这里面这样的一样，所以眼睛就是身上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但黑暗是何等的大。什么意思？我们是用眼睛是表示说我们是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呢，我们看见世界呢，我们看见是世界的财物，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荣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我们首先地，首先放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步上去了。所以他说，你如果是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光了。什么是里面的光？那我们心里面渴望的东西如果都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有光亮吗？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有这原因呢？这里就讲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始祖犯罪了，所以给我们带到这种境况。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人类始祖夏娃怎么呢？为什么你吃那果子好啊，看着好看，吃了还有智慧，吃吧，吃了不见得能死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一样的，并且我们这种试探和诱惑是很多很多的，许多许多，可以这么讲。而这种诱惑试探，如果我们不能够靠神靠圣灵的指引去战胜它的话，那我们就是犯一样的问题了。所以就是有个肉眼和灵眼的问题。所以这耶稣在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对法利赛人说的，说什么呢？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说他们那个眼是用肉眼而不是用灵眼，所以用肉眼能看到的东西，你的灵眼没有打开的时候呢，那你看的东西，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呢，都是错的，都不是神所希望所渴望的东西，不是神的旨意让我们要做的东西。那这么怎么呢？那我们的罪还在这，这是明明显显的问题。所以这句话就讲什么呢？就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关于两个主呢，我就想起说我这个有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呢发生时间反正早了点，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几年前吧。那时候呢我在中国的那个国有银行里工作，我工作那个处室呢有一位处长，那个处长能力啊资历啊都挺高的，没问题了。后来呢新提拔了一位副处长，那个副处长呢是内部提拔的，就是资历也不够太深吧。完了过后了不久呢，我们呢又空降了一位副处长。怎么叫做空降了呢？因为这个副处长呢是一位退役军官，他是一位退役的团职干部，所以进去了吗？就副处长了。所以这下出来两位副处长就出现个问题了。怎么呢？他们不能争老大，因为我们那个处长那没问题了，能力是什么都很强的，所以他们不能争了。所以两个副处长争老二，谁在这个处室里能当第二把手。我曾经有一次呢，我出差，出差在哪？上北京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国有银行的我们总行都在北京，所以我们上总行去办事去了。办事呢我就跟那一位副处座我们上北京去了。北京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住在哪？还住在那个北京的四合院里去，那个招待所在四合院里，现在很难住到四合院了啊，在北京。然后那天我记得我们办完事之后呢，我们几个人就在那个招待所，我们几个打扑克，四人一锅在打扑克。打扑克你知道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候哈，咱电话还不是在中国大陆还不是很普及的啊，我们家里一般人都没有电话。那招待所呢也就是门口门卫那有个电话，我们正在玩扑克呢，人就喊了一嗓子。怎么喊呢？这么喊呢，说都是房间大脸来的张楠，你有你的电话。说我在北京的人生地不熟的哈，来这么两天半还有人来找我哈，也挺奇怪的。因为四个人打扑克，这些扑克打不成了哈，三缺一嘛哈。我说去接电话吧。我接完电话回来，那个我们那个副处座就半黑个脸就问我，是不是谁谁给你打电话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个谁谁谁是什么？是我们另一位副处座。 他那天也飞到北京去了。他本来打电话是应该他们两位领导联系嘛，是吧？哈，结果把我这个小圆儿给像那个夹心那个饼干是给夹中间去了，是吧？哈，给我弄得挺难受。其实后来也真是，后来有一个机会上日资企业工作，我就离开银行了，哈。所以就是什么呢？就说其实说，我举这个例子，就像就这里面讲是吧，在我们信神的人呢，也有这么个问题，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信的有个真神，还一个是呢，这个马门是什么呢？可以讲钱财，也可以讲是名誉，可以讲是地位，可以讲是世上这些吸引我们的东西。完了，可能有人就说了，我没问题，我灵活机动，柔韧有余，我能既信了神，马门也不丢，两方面都兼顾到了，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我没法办得到的。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的，我那两位上司啊，我想两个都讨好啊，我们办不到的。我们在这地上也是一样啊，我们这有一个真神，还有一个是吸引我们在世上的属世东西，都在这两个在那相争的。我们想两面都讨好，我们办不到的。所以这是我们一定真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段经文呢，就讲什么呢？就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嘛，身体不胜于衣裳嘛。就是举例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厂里。你们天父上养活你们，养活他，你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多吗？这就讲了养生食物问题。说我们担不担心？我们有担心。哎呀，我们这个工作上没有的话，这个我们明天的饮食上哪去找啊？我们有这个担心。但这里讲什么呢？就是讲说神会不会看顾我们，他能不能看顾我们，我们需不需要把这个养生饮食放在这个重要地步。就说就像刚才那个是马门和神的问题，我们说马门我们不能不要，不要了我们到时候没有饭吃怎么办呢，是吧？我们讲这样的事儿吧，是不是这问题？说我们有足够的马门的话，那时候我再信神吧，那时候就没有担忧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怎么讲的？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东西才会赐给你。他叫我们吃什么饮食什么的，他没说我求神你把一生的饮食吃过，说明日我们吃一日的饮食。为什么要把一生饮食给完了，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信靠神呢？我还有点很全的。其实有个姊妹跟我分享，说是讲公牧师，就是那个华夏公牧师，说他以前求过，说求给一下给个足够的哈，足够的把门了，我就为你传道去了。然后我分享，我说我以前也求过，我说神啊，你一次给我足够的钱，我就不用依靠别人，我替你传福音去吧。但是神没应，为什么没应啊？后来我想，神如果真要是这么给我做的话哈，我可能去传完了我去康州啊，我向你传福音。康州假如这是比局域哈，假如康州给我说两句不太好听的话哈，拜拜了，让另外人再传，另外人再给我说两句不好听话呢，真的不是我不传哈，我没法传，来享受世界去了，可不可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这种情况。所以神不是让你这么求的，神的信靠也不是让你这么信靠的。还有一个是下面的这一句话，什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就是我们生命长短，我们祈求说，哎呀，要不长寿吧？我们谁能想说，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就长寿呢？那反之呢？说穿衣，说我们这衣啊，我们还要穿的呢。我是今天讲说，不是光穿的，神呐，我还需要住的，要房子，还有什么呢？还要车呀，还需要很多东西啊，对不对？说这些东西给我吧。这怎么说呢？说野地里的百合花，说它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后我告诉你们，所罗门英华的时候，他穿戴的还不及这花一朵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纺织的很多布匹子呢，都仿照野生植物这种横纹斜纹做出来的。所以这神就是说连这么一个花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因为这个花呢，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人特意带我们去看，所以有一片地，它那花就只那一片小地野花，那野花生存时间最多不超过两礼拜，过两礼拜，两礼拜之前有，两礼拜之后肯定就没有了，时间就那么短暂。 整个一开都是小花，没有什么大花，不是这种像咱们装饰这种大花，都是小小不点的小花，他这艳红什么花都有，但是整个时间就不超过两个礼拜时间。他说就这么短时间存在这个花，我上去给他装饰的比所罗门，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个王，说比他那个时候的装饰还好，是神人吗？神讲他的供应，所以就讲说我们当怎样求，当求什么怎样求。所以这就讲说，所以我们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用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神什么 神讲得很清晰的。所以今天如果我这个讲道就结束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你这类似一种讲道我们听了许多了哈，这个光讲这个就说比较高言大志吧哈，我们听起来都觉得都听过啊，但是我们到了实际生活中，你不能叫我们说画饼充饥吧啊，望梅止渴吧啊，这好像是有点讲的是挺好的，但是有点是不是有点太虚了？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的是我们的神，就是神的大能。说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这是创世纪一章六节说的。说什么呢？他下面这些经文是在以赛亚书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着一个都不缺。这里我就想有个人做这么个统计，他统计什么？点钞票。说钞票我们说现在都用点钞机，不用人手点了，但是现在还有人手点的。其实特别在这边加拿大看是钞票的旧了都马上都替换下去了，但是我知道在中国国内以前的时候，那钞票是有些旧钞票是很粘的，那点钞机根本点不了，说必须人工点。他做这么统计什么呢？他说100万的钞票都是单元的，就是一元一元的钞票。他说一个人的点，就这个点人呢，速率什么速率呢？一秒钟点一张，也就是一分钟能点60张，就是这个速率挺快的啊，点钞票。他说如果按他呢，按照咱们说日常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8小时，就按照刚才那个一分钟点60张这个速率点的话，这100万钞票就要点多长时间吗？差不多要点7周的时间，也就是说快2个月了，不到2个月时间啊。那如果这种点钞票是按同样速率点呢，如果点10亿的话呢，会用多长时间呢？得133年。我想我们在座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按照神给我们界定的寿命的话，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能活着那么长的寿数，是不是？这是10亿块钱。但是嘛，按照现在就是我上次听于洪杰牧师讲到，他就提到一个见证，说什么呢？说按照科学家现在统计呢，说银河系有的星球数目已经超过了10亿，这是光一个银河系。我们整个这个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呢？对立面许多许多。而我刚才就数一个，说光是10亿这个钞票我们人都点不过来的话，那我们还可能在我们人生的时间内，要是叫我们命名星球的话，我们可以命名多少？我们不是创造，我们就命名的话，你能命名多少？而这里讲神呢，他一句话说有就有，他造的星球连我们连个数个边都数不出来的。这就是我举例这个例讲什么，就是神的大能和我们人这个能力比较有多大，差距有多大。那神有这个能力的话，那神要想关照我们这弱小的人类的话，我们的日常所需的话，对他来讲什么？英语说 piece of cake， 微不足道。但是嘛，我们人认识神呢，要是一般人是不是认识神，有两个概念。什么概念？一个是什么呢？是认识那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说那神就不要信了哈，他自身都难保了，你信他干嘛？还一个呢，有个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神呢是高高在上的，说不食人间烟火，说看你人就像是你看个蝼蚁似的，说根本就不 care 你的，他不管你的，所以那什么，你自求多福吧。但是我们信那个神是不是这样的个神呢？他有大能大力，但是他不 care 你，那你怎么那也没用啊。但我们信靠神什么神呢？这段经文在诗篇里讲的， 他怎么讲呢？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那为什么讲说什么马的力大，不喜爱人腿快，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爱说你人说我靠自己吧，我可别靠神，我靠自己吧，我自己丰衣足食吧，我把我自己所需的先攒足再行了吧。所以这个神呢，他不是不关爱，他连那个动物都关爱，他连这个地都草都给你赐给你好了。他对应什么呢？他喜爱敬畏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所以这个神是充充满满有丰富慈爱的神。所以不是那种冷酷无情高傲在上的有大能力的但是他不管人的人神，而是真正他喜爱那些敬畏他的人。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神。所以我们还需要担心说，神啊，我求你国，你的国，你的义，到时候我饿死了吗？所以嘛，我就说我把这段就是还是刚才我们那个经文引用那段经文，这个是呢，它是现代中文本，它的原文呢，它是用第三人称多数的方式表示。我如果把这个原文一点没省略读出来，在这本上，他们那些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我现在给加个蓝字，蓝字干嘛？换成第一人称复数，也就套到我们身上。所以就是怎么说，说我们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下面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把这个我们套进这话，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好，我们承认自己的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愿神的这个祝福成就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意信靠他的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信实，感谢你的慈爱。我们知道你的应许都一定会实现，我们在这里，这是我们献上感恩，愿意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都充充分分的赐给我们，有的实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献上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